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就是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段，第十五节到第二十八节。我常常说，圣经，保罗写书信给他们，绝对不是去讲个道理，教育他们。我常常说，保罗要么就是圣灵感动他，想到这些事情很重要跟他们讲，要么就是在他们中间有发生一些事。提摩太回来以后跟保罗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光景，所以呢他听到了一些真实的事情以后呢，或许他常常为这些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祷告，以后呢在心里面神就给他有一些的看见，或者在保罗自己人生对人处事也好，对神也好，对什么也好的一个过程的里面，他自己蒙福，他自己蒙恩的，或者他眼睛看见别人是另外一方面去行的，而且呢结果不是很好的，保罗怎么样呢？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我在说保罗不是因为要教育别人才写这封信，不是要跟人家去讲一个这个道理才去写这些东西，而是在他生命里面看到别人也好，自己走过的路也好，是一个很真实的，所以他在这地方常常用劝，常常用在那边求，常常是希望看信的人读信的人也能够真正的这样去行。假如在我们读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只想到说圣经只讲一套道理，那我们只要懂就可以。假如圣经讲的是一个都是讲一些事实的话，那么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就变得很重要。假如没有这样的事实，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不要按照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圣徒们的一种的这个勉励，或者给他们一些建议，或者给他们一些嘱咐，或者给他们一些的命令，我们要不要这样行？我们要不要看重这样的事？真的，今天我们常常读圣经，把圣经当作个道理，就变成懂了没有？假如圣经讲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要不要这样？就成为我们读圣经会不会得益处的最关键的点。今天保罗在这边讲到一个跟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意思，他说要小心。什么叫小心呢？谨慎的意思就是小心，谨慎的意思就是要特别的留意，因为一不留意怎么样呢？一不留意我们所做的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一不留意怎么样呢？一不留意我们老我肉体里面有很多的被罪玷污的东西，怎么就很自然的就这么的好像像野草一样的怎么样的，很自然的，你不要去种它，它自己就会繁衍，会发展的很好。那么保罗在里面说，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呢？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那个意思，无论是谁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晓得哈。比如说，一个人地位比较高，他只要找一个理由就可以怎么样了，就可以以恶报恶了。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里面说，不管是什么人，你信了主，你就是做主人的，你就是为奴的，你就是自主的，你就是富有的或者贫穷的。不管是谁怎么样，都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恶报恶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不要用别人做了你认为是对你错的事情，以后你也用同样错的事情去回报他。其实我慢慢也蛮久了，我一直在学习一个功课。学习一个什么功课呢？就是说别人怎么样对我，那是他要跟神负责的。但是别人对我好，我有一种好的感受；别人对我不好，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受，这是真实的。但是别人对我好，我也对人家好， 怎么耶稣说那这算个什么呢？别人对你好你也对他好，那么不信耶稣人也是这样嘛。那么真正是什么样呢？真正意思就是别人对你不好，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以他对我不好，我以对他不好来作为回报。为什么呢？我讲一个比较真实的事情，就是说讲一个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的事情就好。就是说他对我不好，假如他是个信主的，他对我不好，主会在他生命里面怎么样？主会在他生命里面慢慢去改变他，引导他，圣灵要感动他，让他看见他这样做到底是怎么样。一直他都这样做，那么一直他是以这样一个做不好的事、不好的态度、不对的事、不是事实的事，高兴自己怎么样对待人就对待怎么样，他以后要对神负责的。我们劝勉他，他不听；我们把真实的情况反映跟他交通，他不听，是不是？那怎么样？他有一天他要面对的是他的神，我也不是他的神，所以怎么样呢？那我不来刑罚他，我不来定罪他，那么反过来怎么样呢？反过来我就要以什么呢？我就要以圣灵在我心里面给我的感动也好，给我的神的心意也好，我来对待这样的人，我们才可以不以恶报恶。这个功课我一直在学，而且也感谢主，让我看见神真的在侍奉的里面，蛮久很久以前就让我看见这一点。别人怎么做，这是他的自由，但是我愿意把我的自由统统奉献给我的神。我愿意受他的约束，我愿意受他的引导，我愿意受他的这个管理，我们才有可能不以恶报恶的。不然的话，不以恶报恶这件事情太不容易了，要有多在不信主人当中要多大的修养啊！但是在我们信主人里面，我们要有个盼望，因为我们的主他不是以恶报恶的主，他是怎么？他是要我们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要给他们祝福的。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当人把他钉十字架冤枉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的主眼神里面有没有流露出一点憎恨？我们主耶稣的言语里面有没有流露出一种咒诅？他们都没有。今天我们，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谨慎，那个意思就是不是很容易做得到，而且我们真是立下心愿要做也做，靠自己是做不来。我们要谨慎怎么样？我们要谨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所有一切的言语行为，不是遵守教条教规那样的谨慎。走路嘛，不要踩死蚂蚁，是不是啊？说话嘛，不要喷口水，是吧？不是这样的一种谨慎，谨慎来是谨慎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想要以恶报恶，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人家犯错，就证明可以给我可以犯错的这样一个权利吗？世人是这样，但是我们信得主的人，我们要谨慎，不要走这条路。因为以恶报恶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是两败俱伤。那么反而要怎么样呢？反而对待彼此相待要怎么样呢？他说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那个不以恶报恶们的怎么样？那么要怎么样相待呢？要怎么样彼此相待呢？要怎么样去待众人？待众人就是这个就是彼此相待的意思。就举来讲，一个人以恶待你，那么我要怎么样相待他呢？我要常常追求良善，这句话读下来就 make sense 了，我们就能够体会了。因为我们不常是这样，或许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也不是这样，或许他们有以恶这个以恶报恶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这个在保罗听见了以后，他就觉得，哎，假如这样呢？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在自己家庭的里面，夫妻相处，兄弟姐妹相处，同事相处，在礼拜堂里面同工相处，弟兄姊妹相处，我们有没有常常是追求良善呢？ 来对待别人呢，还是以恶报恶来彼此相待呢？彼此相待的意思就是说，你我们到底怎么来互动？一个就是我们以恶报恶，这也是一种互动。另外一种互动是你怎么样对待我不重要，而我要对待你的时候，我是要常常来追求良善。良善里面有恩慈的意思在里面。这个不是这个道理，对还是错，好还是坏，不是。我再要讲了，假如这是一个人跟人之间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彼此人跟人之间彼此相待的里面，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用一种什么样的真正的自己的想法在彼此相待呢？我们到底是以恶对恶，还是我们你待我怎么样是一件事情，我是常常以就是这个保罗的意思就是，别人怎么待我们那是他的自由，而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愿意把我们的自由完全奉献给我们的神，愿意按照神的心意的话，那么我们要不要常常追求良善来成为回应对待我们的人？不管他以恶对待我也好，他以善对待我也好，我的对待他是常常追求良善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这样？我们要不要从家庭的生活里面试试看？你看那个趾高气昂的人，是心里面最没有安全感、最没有喜乐、最没有平安的人。他必须要以来压榨别人、欺负别人、胜过别人来成为他的满足。他真是赢了，他心里有平安吗？你要说这个王某人，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吗？我讲要讲赢人家儿子，玩要玩赢人家，说要说赢人家，到最后真正怎么样呢？满足了自己，为自己积攒了许许多多肉体的满足，到最后是喜乐吗？是平安吗？是自在吗？是被自己辖制，到有一天发现我不愿意这样都不行，可怜，这个叫生命里面的贫穷，在神面前的贫穷。保罗讲这句话，我相信保罗对待人慢慢他也在学这个功课，到他年纪慢慢大的时候，到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的里面，他真是这个神给他看见也好，他自己体悟也好，真的他觉得说以恶报恶不是一条路，而我们对待人，我们彼此相待，我们对待众人，真正的路是常常追求良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这样吗？我们先不要说你不在乎别要你不在乎别人的怎么样对待你，你有办法叫人家一定要这样对待你吗？你是总统哎，你是什么哎？所以难怪今天那么多人追求政治地位，追求这个社会地位，追求什么？到最后什么？我要你干嘛你去干嘛。是不是啊？我要你不能这么恶的来对待我。你看那些做大官的，谁敢用恶来对待他？但是反过来讲，他又是以良善来对待别人吗？我们在世界上追求任何的东西，还不如在主的面前追求主里面有那种生命，不以恶报恶，反而常常追求良善，以良善来对待别人。你很清楚的，你跟人在一起一看，今天有多少人在背后在说人家，那个都是胆小的人。你有本事当面以恶报恶嘛？又不敢背后说咒诅的话，说小话，说一些批评论断别人的话。生气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击，反击以后圣灵会给我们感动，你要这样还是那样啊？还给我们有还给我们有圣灵感动悔改的机会嘛，对不对？不然我们怎么样呢？胆子没有没有，一天到晚背后讲，还觉得讲得很有理。你看，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在谈话，听到人家在背后讲一个人这个坏那个坏，讲得好像很有道理。那你的意思讲给我听，这些是干什么？要我来帮你出气吗？还是你知道我的个性？还是你知道我的脾气？还是你知道我是侠客型的人？你跟我讲这些话是要我帮你报仇呢？是要我帮你出气呢？ 结果有很多人很失望，怎么样？很多事情讲讲了半天，只是给我对他的印象不太好。我怎么了？我现在很少出镜，我很少出手。为什么？我也在学习追求，常常追求良善，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我要追求常常良善的去对待别人。这样才会常，这样才会常常喜乐嘛？不然你怎么会常常喜乐呢？以人以恶待你，你已经胜过了别人用恶待你，你不以恶报恶，你已经喜乐一半了。等到有一天你生命里面丰盛，又常常追求良善去回报别人的话，那个你那个喜乐更增加了。其实有很多人一天到晚觉得钱不够，钱不够，钱不够，对不对？是不是？他哪里来喜乐？他永远在那边愁苦，钱还是不够啊，追求追。反过来等到一天他想通了，说我有那么多钱，死了也不能带走，是不是 OK？ 哎呦，我看到比我困难的人，我开始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以后怎么样，他的喜乐比他一直追求钱，追求钱，什么时候喜乐更多啊？人跟人不是一样吗？我们自己面对自己不是一样吗？你到底是要以恶报恶你比较自在呢，还是你常常追求良善去对待别人，你心里面比较好过呢？常常喜乐跟我们怎么样对彼此相待对待别人是有关系的。不住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不住的祷告的意思，我们不是劝人家要祷告，把这些圣经拿出来讲个道理，不是。假如从前面来讲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要以恶报恶，这是不容易做得到的，我们要常常祷告，常常在神面前祷告，让神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谨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谨慎呢？我们在主面前祷告，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常常被神来提醒。我们不是用这一节圣经鼓励人家祷告，我们要告诉人家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每一个宗教都有祷告嘛，对不对？佛教烧香，对不对？人家这个穆斯林的时候一天五次呢，你看看。我们在泰国什么飞机场这个火车站，政府都要为他们，为伊斯兰的人，伊斯兰教的人预备祷告的房间。等到我们要讲比祷告，你去跟人家伊斯兰比嘛？为什么今天泰国政府他不会为基督徒准备一个祷告的房间呢？要为伊斯兰呢？意思就是今天基督徒祷告跟伊斯兰的祷告，人家祷告的更虔诚。祷告有用是看你为什么要祷告，做做理性，对不对？不能不祷告，对不对？这个东西为了劝人家祷告，把这些圣经拿出来劝人家，有没有模糊的焦点呢？为什么祷告？为什么要常常祷告？因为我们常常以恶待恶，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我们没有办法常常追求良善，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要不住的祷告，以祷告来这个谨慎我们自己。今天一个人没有看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你教他祷告，哼，对对，那就是给他遵循一套宗教的做法而已嘛。今天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以后，等到你想以恶报恶的时候，不要忘记要不住的祷告，靠自己不行，我们知道要不住的祷告来求神，常常感恩，怎么样？这个凡事谢恩，我们今天这不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拿来讲了一大堆，我也不说错了，讲了一大堆也很好了，至少要对自己有帮助，就讲给别人听嘛。对自己没有帮助的东西，不要去讲给别人听，不负责任，这个叫，对不对？像什么呢？像那些代言人，是不是？为了拿广告费，代言人，他代言的产品他自己用不用，谁晓得？他也不是见证人，他是代言人。见证人是我自己用过这个产品，我来告诉你这好。什么叫代言人呢？因为我有名，所以怎么样呢？你给我钱，我就帮你讲你这个产品好。自己没用过的，没有用过，那就是这样。凡事谢恩。假如我这样讲，就是恶人对待你的恶，你也谢恩，你会以恶报恶吗？我们说吃苦是吃补，你同意吗？假如我们说一个人，一个恶人用很恶毒的方法对待你，是在操练消灭你的老我，你同意吗？ 人家用这样的手段对待耶稣，他为耶稣为什么没有发火？耶稣一发火完了，全世界人统统死完了。只有怎么样呢？他感谢天父给他这样一个可以上十字架拯救世人的这样一个使命。弟兄姊妹，我们灵里面摸着一点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留下的榜样，以恶报恶是这个世代最痛苦的根源之一。你这样对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你，求主怜悯我们。常常喜乐的根源是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追求良善，不以恶报恶。为什么要不住祷告呢？因为我们真的只有不住的祷告才能够谨慎我们自己，不以恶报恶。我们凡事感恩，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真正能够从内心深处能够感谢神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也不会以恶报恶。假如这个圣经保罗的意思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愿意这样分享。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你们也不要把我今天早上成功的分享当作是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读，不要读了为了讲给别人听，你好好读，读了是有一天神会借着你读的圣经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就成为神的 Rhema， 有极大的能力。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下面我要讲到的是，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真正来讲就是说，其实不以恶报恶，我们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要常常追求良善，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面对。我们不以恶报恶，常常追求良善，这样的一条路是神向我们定的旨意，我们要不要如此行？很多人在那边说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明白了，你能够靠自己做得到吗？靠自己做不到，我们还要不要这样行？愿不愿意这样行？愿意，你就会发现，嘿，圣灵常常会感动我们。所以下面讲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很快就知道不以恶报恶。我们也很快就知道要常常追求良善，对待人或者彼此相待。我们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了。那怎么样呢？很重要的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今天我们常常用我们头脑里面自己想的逻辑理论神学观念在那边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很忠于第一个在我们脑袋里面出来的那个思想，那个感动可能不一定是圣灵的感动，但是久而久之我们愿意这样按照我们思想意念里面很真实的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你愿意去行的话，你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越来越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而且你越来越知道什么是圣灵对你的感动。今天有多少人从信耶稣开始以后，他从来不忠于第一个他心里面的感动，他老是要去追求这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从自己来的。我告诉你，这是你要用你自己的理性来决定什么是圣灵的感动，什么是魔鬼的意思，什么是你的意思。其实你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真的认罪悔改以后，我们的神会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他会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很可能我们刚开始第一个意念出来完全是自私的为自己，你去做了以后怎么样呢？圣灵会感动你，孩子你不是相信我了吗？你怎么还是跟从前想法一样啊？这个思想一来怎么办呢？你慢慢会发现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你慢慢因着你回应你思想里面第一个意念，而圣灵是真实的，他常常引导感动我们。到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奇怪，为什么从前喜欢的现在不喜欢了？为什么从前马上没有反应现在没有反应了？其实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认识圣灵的感动也是一步一步的，没有哪一个人 教你一套东西，你马上就会的，像一张试纸，一摆到尿里面就知道有没有糖尿病，或者试验一学，你马上就知道你会怎么样，没有这样的属灵试纸。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一种是清楚明白圣经里面的话，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我们慢慢慢慢的，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慢慢会去查验什么是神存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这不是人家教你一套圣经里面的几句话你就能够明白的，弟兄姊妹是吗？回答别人什么是神旨意的弟兄姊妹们，你的回答能够帮助你自己明白神的旨意吗？以后还要这样去帮助，好像很热心去帮助别人明白神的旨意吗？就在生命里面什么感动来了通通都没有行动，怎么可能不成为一个消灭圣灵感动的人？这边的意思不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一个美好的事情来了怎么样呢？你要持守，怎么持守呢？美好的事情来大部分都是要付代价，大部分都是感觉上要吃点亏，大部分感觉上也要受点苦受点委屈，是吧？美好的东西才能够追求得到。今天我们为什么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根本不想面对神的心意，不想面对神的心意。下面讲到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谁是先知你知道吗？在这个时代谁是先知？牧师是先知，站在讲台上讲到的就是先知。你想的太错了，假如这样想是对的话呢，那么在以色列的社会里面那些祭司大家都是什么了？什么是先知？神要他讲神话的那个人是先知，不是他有什么地位。先知不是因为从先知学校毕业了他就是先知，先知是因为他神要他讲的话他讲了，这才是先知，是不是这样？大家同意吗？君王是先知吗？先知是个地位吗？可以去追求吗？君王是个地位呢，总统是个地位，大家可以努力去追求的呢。先知不是你可以去努力追求的，什么操练先知讲道，不要这样讲。先知什么呢？先知神要你讲话，你就去讲神要你讲的话，这个事实有了，你就是先知。先知你是可以今天去吃先知，你明天跟你老婆吵架的时候，你也说你是先知。总统他都是总统了嘛，对不对？先知不是个地位，是一个事实。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假如这个讲论是神要他讲的，你怎么藐视呢？今天有很多人讲了个半天，人的道理层面都还突不破的吗？都还胜不过人的道理了吗？今天常常给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帽子，对不对？我牧师长老传道人讲道你不听，你就是藐视先知的讲论，是这样吗？你是先知吗？我是先知吗？我常常在那讲台上讲道，对不对？是不是？我敢跟人家说我讲的你不听，你就是藐视先知的讲道吗？不要那么糊涂，因为有很多时候你是被人家叫上去讲，你不讲也不行的。哪一个传道人今天叫他讲道他不讲行吗？逼人没有办法，什么都要讲嘛，不是吗？没得讲也要去看看书啊，听听别人讲的，是变成这样的吗？先知的讲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有多少？是多还是少？你讲给我听嘛。等到有一天真的有人在那边分享，不管他有名没有名，不管他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地位没有地位，哪怕是个小弟兄姊妹，大家在私下环境里面分享的时候，神透过他向你说话，你都不要藐视，这么厉害的，这么厉害的。但是呢，凡事要查验，为什么要查验呢？因为假的太多才要查验嘛，是不是？美善的要持守，你真的宝贝的好的你就持守，不是持守一个道理，是持守一个美好的事实。举例讲，人家家庭很幸福，夫妻相处很好，你非要用一种你的观点道理说人家不应该这样相处，什么存心嘛？ 人家事实美好的就要鼓励他持守，你的神学观点，你对圣经的解释，留在有一天你去讲给上帝听，看看上帝阿爸阿们你讲美好的东西自己要持守，别人美好的东西我们要鼓励人家，鼓励人家持守。今天我们不要搞些对立的事，耶稣基督来是成就和睦，是不是这样？真的装甲的有没有？有，他自己不平安，他在那边装虚作假，弄虚作假，他心里面很发毛的，他讲起来都是讲得很理直气壮，心里面是很虚的，灵里面可以感觉得出来。有些人灵里面真的很喜乐，对不对？怎么样，我们要用我们的神学观点说，你以后这种事情不能做，求主怜悯我们，美好的善美的要持守，要持守还有什么意思呢？不要被人家破坏。持守的意思就是不管人家怎么说，你要持守。以我来讲，反过来讲，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去破坏别人持守善美的人，我们去破坏人家的持守，让他摇摆，让他动摇。今天也是我看到很多的人真的求主怜悯，很无聊，为了要表达他的神学观点，对不对？把一锅粥都搞烂了，搞糊了吗？求主怜悯我们。各样的恶事境界不说，我就不说了。为什么呢？因为说也没有用，对不对？只是我们彼此提醒。人家常常说，王某人啊，你在外面传道一定有很多的需要，要我怎么为你祷告？我说你发脾气都是你为我祷告，因为我跟你一样，我也会发脾气。你骂人的时候你也为我祷告，因为我也会骂人。老是劝人家恶事不做，我们做恶事的时候就不让人家知道，我们做恶事的时候也多为传道牧师长老祷告，因为这些恶事他们也会做。不是老是教人家不要做恶事，而是我们自己做恶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常常不但自己悔改，而且求主保守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主你保守他们，真的，这个才会彼此代求嘛，才有意义嘛。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哇，全然成圣不是圣经的道理都懂了就全然成圣，是在不以恶报恶，是不是？啊，常常对待人常常追求这个良善，是什么样？真的不消灭生命的感动，不藐视先知的讲的，好让神在这样保守我们的圣洁，使我们全能成圣，让我们的什么叫全能成圣呢？就是灵魂与身子都能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完全无可指责。今天我们的身子可以完全无可指责吗？你再健康你看看嘛，到那个时候病就我病不来，你也要衰退，身体越来越衰退。但是我有个盼望，我到有一天我的身体是无可指责的，没有疾病的。为什么呢？因为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要改变，得做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得着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果，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的魂怎么样无可指责呢？在我们心思意念所有一切的爱慕情感意志，我们对主的爱没有虚假，我们说是凡事是为主做的，而没有不真实。我们做得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生命有关，但是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决定有没有在世的生活的里面就被主调整调整调整到最后怎么样呢？调整到最后不是苟且在世界上活着，而是心思情感意志都是全然的归给神。我们的灵 我们的灵没有问题，真的圣灵把这个重生的灵赐给我们以后，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越来越丰盛，而我们的情感、思想、意志就是被我们这个灵里面的丰盛所来这个改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灵是属主的，我们的魂是属自己的，我们的身体是属世界的，那么怎么到主来的时候可以全然无可指责呢？我们的身体们要看好的，要吃好的，要享受好的，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身体怎么样呢？这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坏，对得起主吗？我们多吃一点上帝造的东西嘛，少吃一点人造的东西嘛。多吃了人造的东西，到以后怎么样呢？到以后你不吃人手所造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活。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到有一天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身心灵，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我们人里面的灵，我们的魂就是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肉身。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全然无可责备吗？我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那招你们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之事。”你相信吗？今天哪怕你得癌症，今天哪怕你身体坏到一个地步。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肮脏或者是有毒的东西，不可能。空气品质不好你怎么办？你一呼吸就吸进去了。我们这个身体无可指责，要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赐给我们这个不朽坏的身体。但是我要讲的，我们的魂，关键是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全然的归给神了。假如没有，我们思想、情感、意志不全然的归给神，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左右着我们一切的生活起居、行事为人，就会让我们生活里面一败涂地。就主保守我们的魂，让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全然的奉献给我们神。我想交通到这边应该要结束了，但是保罗还讲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们要想请别人为我们祷告的，真的，除非我们生病了，除非我们事业垮了，除非我们跟钱财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有问题了，希望别人祷告。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在这个时候还不希望别人为他祷告。我把这个祷告实际上提出来，请要为我祷告，不是证明我是个失败的人吗？我不是一个不成功的人吗？我多丢脸呢、啊，是吧？保罗为什么请他为我们祷告？要为他们祷告什么？我从真实的角度来讲，假如我要人家为我祷告，我生病也好，就祷告不祷告，我反正真的自己流行一点各方面，我真的要人家为祷告什么呢？我读了这个今天十五节到第二十八节，我要人家为我祷告，祷告我不要以恶报恶。祷告怎么样呢？祷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祷告什么呢？祷告有一天我见主的面的时候，可以全然无可责备，无可指责。这个我们需要别人为我们祷告吗？假如不需要人家为这几方面为你祷告的话，我不晓得我们怎么去见主的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